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好，我是谢欣。
那中共十九大即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召开了哈，那这场会议呢可以说是啊决定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也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大家关注多比较多的这个话题，可能这两天通过一些媒体呢大家也都看到了，比方说这个十九大之后中国的领导格局，这个人事安排会发生哪些变化哈，哪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走，哪些会留，未来五年怎么发展。那么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呢就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共话中国十九大，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呢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听众朋友拨打表达各自的一些观察还有你们的看法。
前面提到的几个关注点哈，也是引发了国际社会可以说在十九大举行之前的多方的关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世界媒体在是怎么如何来报道这次中国十九大之前的一些预测的哈。那首先呢是来自德新社的报道，就说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呢将会确定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至2022年的路线，那么这个十九大也将批准今后五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那么刚才说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哈。那么今天这个我们看到就召开了十九大，那么习近平会在十九大开幕式上做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呢是各个层面充分讨论的一个结果，他会对过去五年做一个总结，还有对未来的五年要提出一个政治性的一个纲领出来。
也是另据报道说呢，现在国外呢是非常关心习近平的外交倡议，那么习近平也要求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另据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的报道呢，说十九大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呢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十九大召开之前，有关这个十九大的一些内容的这个预测其实也比较多哈。说十九大会制定，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会制定下一个五年的规划，那么有人说估计会涉及到一带一路的政策，还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这些生产要素的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包括一两年提及的 Made in China 2025，我们说中国制造2025规划哈。那么根据这个计划，到2025年，中国达成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的这么一个目标。
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也发过言，表示呢说大家希望在国际上，中国呢能够扮演更加积极的一个角色，在国际论坛和国际机构中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那中国呢现在也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在加强对外贸易交流的同时呢，也可以致力于促进与沿线各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好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对这次十九大的观察。那我们下面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赵先生。
你好，你好，我是每次都坐在沙发上是非常舒服，非常舒服。第一个发言有很多时间，哈哈。这个十九大其实是这样子的，他们这个共产党开了已经好多好多大了，从毛泽东时候一直开，但是到今天为止呢，一直没有解决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十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法治问题。无论从一个国家治理的法治，或者是从这个习近平同志上下这个法治，都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也就是说，他一直在为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进行拼搏。毛泽东时候呢，有他自己的一套建立这个国家的方式；邓小平时候也有，但是呢，这个习近平同志这地方也有。那么，习近平同志最大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是他这个以反腐来证明他的这个合法，也就是说。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是我坐不是你们坐呢？因为我是反腐，我反腐，所以嘛，我的成绩伟大，我就应该坐在这个地方，你们呢就不应该坐在这个地方。同时呢，这个习近平思想呢，我没看到原文到底怎么，但是这么多时间下来以后呢，我估计习近平呢，他会在他的思想里面提及法治治国这个东西。如果不提这个东西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进行他下一届的合法合理的留任或合法合理的执政，这个是他最关键的问题。他不是他总不能说拿着枪杆子对下面说，老子今天坐在这儿，你拿我没办法。 这个话是不能这么说，但是他会这样做。我今天谈另外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以真正的反腐？腐败这个东西呢，有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化等等等等。但是就中国目前的这10年、20年、40年改革开放，所谓的改革最大一个问题，引起所有这些，比如说金融的腐败，这个经济的腐败，最归根结底到一点上，就是这个国家政治权力的严重垄断的腐败。所有的腐败最根本的东西，在中国的目前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引起的，包括比如说这个贪污的、腐化的，包括什么郭文贵爆料那些什么恒大金控、海航，还有什么渤海金控贪污的那些上万亿、上千、上是几千亿的美金的这种大大的贪腐的案子，可以这样讲，所有这些东西离不开权力，但是在所有的反腐的当中，从来也没有也不提起对政治权力的腐败的反对。那么这个就大家就给出了一个问题，说他们是选择性的反腐，其实这是一个屁话。选择性的反腐根本就不是反腐，他们只是用反选择性的反腐做一个幌子，垄断政治权力，达到打击异己的目的。
好的，张先生，说到这儿的话，就是您认为这个现在习近平所实施的反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那您认为的话，像在这个十九大之后啊，这个中国领导层的一个政治格局重新规划之后，那这个反腐是否还会继续延续呢？
他不能再这样，因为再延续下去，人家就问到你了，你的政治权利为什么不能得到制约，而且还要加强和巩固。所以说这个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习近平不会在这个时间，他会一定提出依法治国，但是呢，他这个依法治国呢，就要跟这个反腐是一模一样，他要在依法治国的名义之下玩出很多不是依法治国的花招来，清除异己，来达到他自己独断专行这么目的。大家一定说权力大办大事不错，权力大办大事，如果这个权力可以受到有效约束的情况之下，他可以办大的好事，我们同意。但是如果他办大的不好的事情呢，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制约他？如果没有办法制约他，那我们就一定要对这个权力呢有一定的警惕。这种集中权力办大事，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吃过非常非常多的苦。同时大家看看这个一带一路，按照某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它整个就是一个歪门邪道，是一个肉包子打狗根本没有回报的这么一个大贪腐的大案，它是一个政治权力主导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他呢，跟这个当初的毛泽东的大跃进这些东西异曲同工。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您。
所以我个人最后的关键就一点，依法治国一定要在当今历史上要宪政民主的情况之下才能依法治国，否则依法治国跟反腐是一样，打着幌子骗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提起高度的关注，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那刚刚也是提到了哈，在这个习近平过去这中五年里边的其中的一项工作哈，也是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就是反腐运动哈，包括像这个有令计划、薄熙来啊，像这种高官也下到像这种县市里面的小官啊，这五年里面就是落马的人数呢，也是涉及到各个阶层的一些官员哈。
是。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早上好，
听
得见吗？
听得见，请说。
好的。
嗯，
这样啊，我们都是从那个国家过来的人，一直在里出生的。现在因为当时呢，就是国家的情况不明朗，我们现在来了以后呢，那么国家发生这种什么十九大党的代表大会，那么这种情况来说呢，只要对政治稍微有点关注的话呢，肯定会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国家呢，就是最近几年呢，确实也发展还不错，经济呢比较成功。那么经济成功，相对其他人就不成功了，或者美国、西欧啊，这都有点下落了，对吧？这个无所谓。关键问题就是我们看这些问题呢，就是比较理性的看待，我们可以抱有一种比较开放的思维，而不是一种奔放的思维。我认为，那么共产党呢，也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经历了四九年以后，一些主要呢就是失败呢，就是比较被理性的举措啊，比较什么运动啊什么，这个都是无所谓的。关键问题我们就是看作为政治领袖人物，那么我们怎样去界定他或者评定他，我们应该自己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思维，而不是一种跟随的思维或者奔放的思维。因为一般评论政治家 都是不是在他执政的时候评的，而且是在以后经过几年的那种验证，也就是一个唯物主义的问题。那么当时提出来就是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啊，什么这个提法都是相当好的，共产党能提出这一点也是他的进步。那么现在来看，习近平我认为呢，这几年确实也做出了一些举措，就是反贪啊，经济企业的蓬勃发展啊。那么反贪有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开放思维的话，一个先进的执政的国家的政党为什么老是有这么多的贪污，而且你反而都是大的，那么也就是说不断的有贪污的出来，那么不断的反贪，那么作为这样作为一种连续的政绩来说呢，可能我们要引起思考了。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领先的先进的那个政党，你为什么老是出现这么高层的那个贪污呢？这个问题共产党我相信他们也会有一种郑重的思考的。那么至于一路一带呢，这个不同的看法肯定是有的。那么这种是一种比较宏观的，比较有开阔思维的大同天下四海这种思维，就是说用那个一路一带一带一路的我们所谓。那么这种经济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在一个非常这个理性，就是和谐，那么大家沟通了以后，啪，连上铁路，你到我这里，你到交通经济全都发展，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咱们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到处是冲突，对吧？那么中国周边呢，核武器国家也不少。那么现在来看呢，那么共产党这批人呢，应该说他是有一种能力的，也是受过教育的。那么至于怎样评鉴，我认为应该留在他执政的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再做评鉴。你不能老是说那个我是反贪有功啊，反贪这个是你原来应该有的机制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种评价还是放在后面比较妥当一点。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国家有正面，那么我们也享受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种荣誉嘛，一种自信，一种就是激进，或者是有些年轻人好像对这个历史了解不太清楚，也不知道三十五年前还是五年前我们是什么情况，有一种就是盲目的那个自大，或者就这种的是要不得的。那讲话思路比较奔放，这个我也认为就是比较非理性的。所以呢，我们应该看看就是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精英能把国家引向什么路，主要呢就是说百姓生活要提高改善，国家经济层面呢要正面发展。中国不是没有挑战，也有挑战的，现在经济来发也是有一种就是在这个瓶颈状态，对不对？发展的过程中，那么年轻人的大学毕业生以后就业都是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这种挑战与机会并存，我们应该有一些的就是往后的对政治家作为一种比较正确的评估。
好，谢谢郑先生，好，谢谢您的发言。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933 1300993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表达您对这个十九大的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石先生，石先生上午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上午好。
哎，你好，请说。
我基本上赞同第二位这位陈先生的观点啊，我们应该用一种比较发展的一种正面的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发展，中国的进程。而事实上，那个中国那个从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一直以来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是一直总的来说，它特别是后面三十年总的趋势向前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至于那个前面第一位听众赵先生所说的关于的合法性的问题，我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的合法性这是不用说的，对吧？这个世界上90%的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联合国也承认，你说这个难道合法性不存在吗？这种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啊，说这种话没有。那么然后呢，就说也说到了，至于我然后也说到关于政治权利的什么，他认为那个独断专行啊，共产党一直是讲求的是一个集体领导，包括七人也好，九人也好，他讲求是个集体领导，也就是说，并非这个国家，并非是习近平一个人说的话。而如果真的要是独断专行的话，那美国总统真的是独断专行了，他的任期之内他是老大。赵先生自己也说过，对吧？那个核武器的案例就在他手上，一按就世界大战，就世界大战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中国那个他也有自己的法治， 对吧？当然中国的亚洲国家呢，对法治的概念呢比较淡薄，它一般讲的是合情合理合法，把放在最后一位了，但并不代表中国不是以法治来治国，它当然是以法治，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情理呢被放在了法治前面，这当然是中国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中国那个自从建国到现在，中国共产党自从建国到现在是60年，60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相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发展是几百年，它这种体制在几百年，而中国呢是60年，在60年过程中当然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它在改进。至于说腐败的话，毫无疑问，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最腐败的时候，但是大家也要看到中国这个国家正在转型，而这个转型其实是这个整个世界人民所期待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所期待的，希望它转型改得更好，中国更加强大。那么在转型的过程中呢，它自然会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的冲击，带来一种临时的不平衡等等等等。那个其他西方国家那个农业转成工业的时候，也同样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贪污事件。我不是为贪污找寻找理由啊，比如说美国，以美国为首，美国的洛克菲勒时期，对吧？那个时候贪污的简直是你就不敢相信了，对吧？这我就带大家去查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至于说中国那个这次的改进啊，就是主持人那个题目所提出的，会不会留任的问题？那我想中国现在也想以法治来治国，并且尽可能再以法治的规定来治国。那么都牵涉到就是60多岁以上的人应该退下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好几个人吧，王岐山啊等等，可能是应该会退下来，然后有新鲜的血液会补充进来。至于说习近平会不会就是打破这个2届的任期呢？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不可能。中国正在，虽然中国是比中国现在比是历史上就中国共产党是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腐败，但是中国同时也是比世界比那个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间都更法治。所以我们要以法要用应该用一个发展的眼光，正确的正面的来看待这个中国。我希望在这里提出，就是我们这些很多正在用中文说话的那些人我不知道中国搞坏对他们到底有任何好处，我也希望他们真正是有能够用自己独断专行的思考，不要人家说什么就什么，也不要有带有一种严重的一种有意识形态的争斗，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或者因为自己的家庭家族曾经受过共产党的什么事情，然后呢就是只要是中国共产东西，所有东西都是不好的。
好，谢谢石先生。
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人他说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只要是中国共产党，所有东西都不好。
好，谢谢石先生，谢谢您表达观点哈，因为我们之后还有很多听众在等候哈，谢谢您参与节目。
好的，谢谢你啊。
好，谢谢石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Mike， 你好。
你好。
哎，请说。
我觉得中国是在变，但是从什么一个方向变？这里边有一个本质的原因在里边。刚才那位先生说共产党一直是集体领导，这话是说错了啊。共产党前身30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啊，一个人领导的。那么后30年呢，也就是最近20年，邓小平以后呢，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才是集体领导制啊。但这个就形势呢，走到今天呢，事实上已经走不下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几个方面。一个，本来他是通过这个蛋糕要做越做越大这样一个东西，大家互利，大家尽管中下层老百姓所收到的这个优惠，和这些权贵是不能够成比例的。但是他至少还这个蛋糕还在做大，但这几年这个蛋糕已经差不多已经做不大了。至于有些人说啊，我们搞一带一路啊，什么可以把这个经济继续搞大。我想这个问题啊，可能是有点异想天开啊。你其他不要说啊，你就是外汇储备看一下啊，从差不多4万亿跌掉3万亿的话，这1万亿一年里面就蒸发掉了。只要这个外汇储备不往回升上去的话，那你这个一带一路是没办法搞的。道理很简单啊，最近几天大家消息都知道了，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占有量现在在急剧下降啊，这个事情就说明什么？你的这个输出的这个产能输出的这个政策会受到巨大的阻碍啊！前几年搞的什么什么海外投资啊，什么东西，现在都叫停了，这些东西说停就停的。所以说，这个是异想天开的事情，这个也不可能就是说明天就会达成，这是一个事实。另外一个方面， 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反腐确实对中国的政坛特别是对官员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实际上是在国内这个官场上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所谓的敌对阶层，这些人这些贪官污吏对习近平是咬牙切齿啊，这些人都是在党内，这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个实际情况。你们看看习近平每次出来他的脸色你就知道了，他在怎样一个环境中在执政，他是在一个很危险的环境中，这些人可能就是要取他性命的，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处境啊。这些所谓的现在所谓的很多这个保安措施什么的，很多程度上不是怕的一般老百姓，不是怕那些访民啊，而是怕这些官场里面有权力的，他们可以动用警察军队的这些人，他们要起来要干一家伙的话，那真的这个国家就大乱。
好，谢谢麦克哈。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习近平接下来他们要搞的变化，基本上就处于这样两个状态上面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
好，
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要保证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安全，第二个就是在蛋糕做不大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把这些贪官污吏打下去，把他们的财富给拉过来。贴补给一些老百姓，让
好，谢谢麦克，好，谢谢，
好，
谢谢你表达观点，好，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非常感谢。
Okay.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
请说。
我觉得前面几位所讲都有道理，但是啊，最主要执政啊，管事集权或者民主分权，我觉得是最主要上的政策实施以后。真正对老百姓、真正对一般民众有利益、前途，而不是他的私心。所以，我也一直很赞叹习主席他这个人。就他呢，虽然在这个体制之下，他没办法，但是他有在改革，他有在为人民着想。你看到澳洲这个地方，哪一个是能够真正？像中哈瓦一样是政治家呢，都是政客，所以我觉得执政的只要是有心为人民利益着想的话，
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您表达的愿望啊。
你如果依照孙中山的所讲的，他现在所走路线还是。
好，谢谢张先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和表达您的这个愿想哈。好，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哈，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那普通话节目明天上午的7点到9点依然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没有来得及表达自己的观点，欢迎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SBS Mandarin， 可以跟我们通过语音或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我们继续进行互动。